阿弥陀佛，大家好。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辅导这个愿海精髓。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愿海精髓的讲记。那么这个愿海精髓呢，上师也说它称之为叫小极乐愿文，也是属于呢在这个藏地当中啊特别殊胜的一个愿文。那么它这个所谓的愿海精髓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王的也可以说十万大愿的这个精华呢，是普贤玄品，它可以归集为十大愿王。那么普贤玄品的这个精髓呢，就可以归集在愿海精髓当中。所以这个呢，因为它也是最终这个我们的这个传承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呢给他的后学弟子教诫呢，我们最终发愿呢回向呢是导向于极乐，所以也是把它归设在这个净土的范围当中。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很殊胜的一个发愿文。你像我们平时呢，如果是转绕神山呢做任何的道友，比如说哪怕是这个上师不是你的随时随刻都可以这个行持的一些方便的圣法，包括观想发愿等等，都可以呢以这个用心思来做回向，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讲这个愿文的时候，那么它的那个副标题是讲的普贤刹之稿日。这个意思的话，当然是说一个方面呢是指的这个普呢，是指的一切的意思，贤当然指的是贤妙善妙的含义。那么一切的这种极为善妙的清净的这个刹土，实际上就是主要是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它归集了所有清净刹土的所有功德。对于这样的这种这个我们现在所学的愿海精髓的这个愿文呢，它能够照亮呢前往极乐世界的这一条路，也就是从稿日的角度，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光明，指给我们一条通往光明的这样的这个解脱的这样的这个道，从这个方面可以来解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呢，是说作为这个普贤菩萨他的这种无量的大愿，依靠这些大愿才能够最终往生这个极乐刹土，也就是普贤刹。那么就如同呢在黑暗当中需要依靠阳光的这个照明能够指明我们解脱之路，这个呢是稿日的含义。当然有这两种解释方法呢，上师仁波切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这里也是呢以这个传承上师如何宣说唯一呢就是如是重复的方式稍微的可以提一下。那么这个愿文总共有八个颂词，今天我们这里呢也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辅导。从这个原文本身来说的话，确实呢是极其殊胜的。首先呢，看第一个颂词呢，是在这个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并且呢这个祈求佛的这种加持。这两个角度呢都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作为佛弟子来讲自相续当中产生的任何的善法功德，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善念哪怕是呢我们以前在这个经教当中大家也知道，哪怕是你享受了一刹那的凉风，冬天呢能够这个感受到一丝的温暖，其实呢都是源于这个殊胜的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而至。源于这一点，那么尤其自己作为佛弟子，在这个佛法的教育当中得到了受益真实的开始走上了这个解脱之路的话，全部是源于佛陀的这种慈悲以及呢佛的这个恩德。所以我们这里呢就说是不管是任何一个论点尤其是这种论点还有这个各种的著书，高僧大德在宣讲之前呢都会呢顶礼呢我们的本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观待的角度说，作为这个本师，它就像呢这个阳光一样。那么阳光本来是普照大地的，但是呢自己是否能够得到阳光的这种照射呢，关键是你自己是否能够这个有这样的这种信心的这个因缘。如果有了这个信心，那么自然呢通过祈祷就可以得到真正佛的加持。如果说自己的信心不具足，就好像你的这个屋子呢门是朝北开的，窗也是朝北开的，那么它就很难照进这个阳光的这种 啊自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啊来呢这个学习这个颂词。我们简单看一下啊，这个颂词是说无边二字功德所成身，具足六十之分梵音语，十力功德周遍圆满意，天中圣天人王齐垂念。这里就讲到啊，就是实际上是从佛陀的身与意三个方面的功德，就是佛陀呢首先具有无边的福慧二资所构成的这个身，就是通过无缘的智慧资粮可以构成法身，然后呢依靠这个积累有缘的福德资粮可以最终成就色身。色身呢包括了这个啊报化二身这两种，是按照佛陀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佛陀实际上是色法二身双运，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指的无缘智慧资粮和有缘的福德资粮二者双运，其实它是一个本体，从不同的侧面来进行描述，这是从佛的这个身的角度来宣说。那么从佛语的角度来讲呢，佛陀具有六十种梵音语，也就是随顺众生的这个根基意乐而呢，佛陀以意音来说法的时候呢，自然呢在这个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相应各种众生的根基，自然会听到相应的法音。这是唯有呢这个佛语具有这样的一种功德，有这种最圆满的这个语言来呢就是度化众生，也就是能够在语言方面对度众起到一种最大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尤其是大乘发了菩提心的一个菩萨来讲，那么在在的希求佛陀所具有的这种生于一世功德的目的，是因为啊只有依靠佛陀的这样的这个圆满无缺的生于一的啊这个力量呢，才能够真正的啊最大限度的行持这个利众之行为，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这个十力功德周遍圆满意，是从意的角度来讲，意的角度就是具有十力的功德。当然今天这里呢我没有很详细的去介绍十力啊，因为毕竟呢我是想着这个从颂词的这个发愿的这个角度上作为一个侧重点，另外一个的话关乎于啊你们外面的这些道友们呢能够切合实际的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和修行的这个关系上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协调，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环境当中更好的去修己自心的这个方面呢稍稍提及一下。那么其他的这个十力功德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入中论啊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哪一些金刚庄严论应该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呢这个其实这个佛学词典当中啊这个佛的具体的实力都会有详细的解释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么圆满的实力功德完全周遍圆满的这种意的这个自信啊，这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具有啊这个三门完全清净圆满的如是的这个啊天中之圣天啊，就指的是一切人天当中最为殊胜最为无与伦比的这样的这种啊这个能人之王释迦牟尼佛面前呢我虔诚的祈祷啊起次垂念。那么这个前面的一个角度呢是赞叹佛之功德，实际上这个呢是作为一个这个佛弟子来说的话，那么首先应该要了知自己的本事具有什么功德，这一点的话还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外道的宗派啊，他对他们自己的那个天尊这个主尊啊或者本师啊，他们会有这个很肯定的啊，就是外道宗派虽然我们从佛教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有很多都是一些辩技的执着，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宗的这个本师很了解，而且他认定他的本师有如是的这样的那样的这种功德，他非常的清楚。而我们作为佛教徒呢，有些尤其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文思过的一些道友的话，你真正说那佛有什么功德呢，他会觉得很模糊，他只觉得佛好啊，觉得佛慈悲，用那个慈悲啦啊等等的这些语言可以大泛泛的去描述，但是具体的佛有什么样的功德，这一点有一些没有文思过的道友就会比较的这个含糊。当然我们这里呢一个方面呢，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属于是文思的这个像这个文思班的方式啊，系统的去文思一部这个大的这种经论。那么从单单从学习净土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呢我们净土宗当中这个祈求往生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个阿弥陀佛的本体和本师的这个本体应该要知道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在明言显现的角度来说，不同点的话是 是这个本师告诉了我们这个净土的法门，这个从恩德上面来讲又更加又更进一步，就是唯一依靠本师释迦牟尼佛宣说了这个净土的教言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极其殊胜的极乐世界。那么有了这个极乐世界，然后呢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往生到这种极乐世界的方便方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去往它的这个途径是什么。最终呢也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寄生成佛的法门，它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是啊极其的这个变异啊，属于是因义修果义德的这样的一个窍诀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应该对于本师呢产生一个真正的这种感恩之心啊，就是依靠本师您的这种功德周遍功德圆满的这样的智悲力，才能够呢就是才给我啊带来了如此的就是这一世呢遇到了这个净土法门的这样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一定要好好的修集，好好的做这个祈祷。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起垂念的这个角度也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啊就像呢这个我们经常用这种如意宝的自信啊，就是你看啊我们经常说这个愿海精髓呢是法王如意宝写的一份这个书上的这个愿力。那么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如意宝的这个名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它是能够赐予一切众生所愿的，这是它的自信。但是呢这个赐予的话需要有一个因缘，就是说需要人的这个祈祷，如果你没有祈祷这个如意宝，那么它也不能够起到这样的一种功用。那么只有你在祈祷它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说无因不生果嘛，它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去赐予某一个人西地。那么当这个人以沉静的信心和恭敬心欢喜心去祈祷的时候，那么这个如意宝可以赐予他一切的所愿。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这里要了知赞叹佛陀的生于一功德的目的是，实际上呢就是啊这个一个方面赞叹呢是心里面的一份恭敬心的体现，再有一个好好的去祈祷的时候呢，自然就可以得到佛力的加持。而且要知道这个佛力的加持，它的这种无形的力量啊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越来越趋向于善法，心呢越来越调柔，越来越柔软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个愿想出来了。如果说啊只是想呢，哎呀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加持，我必须要在梦里面梦到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拍了我的头了，摸了我的顶了，对我微笑了，对我发光了，这才叫加持，那这个是不一定的。当然如果说你啊有了这种愿相，有了这种好的梦境，使得你呢对善法更加有益乐，那我可以称之为你得到加持。因为你的心开始对善法有一种增上的相的话，因为佛教里面所谓的真正的学佛或者修佛啊，那么什么叫做我学到佛法了呢？就是心发生改变了才能称之为叫学到佛了。如果说你的心没有发生改变，你外向上再怎么样去说，再怎么样显得殊胜，或者别人再怎么把你描述的殊胜，那个都是虚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不能代表什么，因为你的心没改变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啊，源于如果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使你的心相续对善法有一种增上的益乐的话，那当然这个梦就是得到佛的加持，这个我是不否认的。但是我是意思就讲到我们佛教里面呢，你通过这个修法，你说这个法是不是对自己有了利益的关键的落脚点，都在于那自己的心是否发生改变。如果自己的心发生改变，那这个法对你就是起作用了，它对你来讲称之为叫正法。如果你再怎么学，你没有学到点子上，对你的心没有得到一种调整的话，你外向上有多少的名头，你念了多少亿的心咒，念了多少万的佛号，这些的话对这个法对你来讲，严格来说要是，当然这个功德是有的，但是严格来说此法对你不能够起到调伏心的作用的时候，它已经成为非法。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把住这个核心啊，并且呢你们啊就说是那个正确的理解我所说这个话的重点在哪里，不要呢这个啊偏激。那么真正明白呢自己在修学过程当中注意的，或者说我需要重视的到底是什么，这点要搞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修行路上的话一定会走得比较稳当的。那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颂词当中啊，就是说谁能够有信心来祈祷这个佛陀，依靠佛的加持力和自己的信心力相结合，那么就好像如意宝依靠人的祈祷，他就可以赐予他一切所愿一样，那么一切的世出世间的这种西地和功德自然会在自相续现前。如何才能真实现他现前的相， 想就势必的引导的说啊，他这个现前的这个相的表现呢，就是说你的心越来越调柔，你的心相续对善法的意乐从一种克制或者是一种这个束缚的这种方式呢，变成了这个真正自然的啊，对这个善法有一种明显的这个兴趣和意乐，从这些方面来体现的。那我们第二个颂词呢，是说啊，讲到呢这个佛陀往昔呢如何发心的道理。那么后面第三个颂词是说我们自己呢如何随学的道理。首先看第二个颂词呢，说佛以广大慈悲金摄受，集聚三苦摧残之众生，为与二力所愿如意成，而发无上殊胜菩提心。就说啊，吾等本智释迦牟尼佛呢，他以广大的慈悲心已经摄受了极为啊具有极为剧烈痛苦的这个就是三苦之众生，浊世的这些众生。那么为了呢能够让这个自他二力如意而成办，而呢佛陀呢曾经在因地的时候呢已经发起了无上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发起了这个殊胜的菩提心之后呢，那么当然这个后面的第三颂说啊，我以乃至等空众生尽，不贪自利己乐之享受，依于利他如是胜于行，从而驱逐三有之大乘。也就是说我乃至于呢啊，在这个等同于虚空的这些众生灭度之前的啊度尽之前，那么我呢也绝不贪着呢声闻的这种自我寂灭的这种安乐，而是呢依于这种利他的意乐行为作为延饰啊，既不贪着呢去入寂静处，也不贪着呢这个自己获得寂灭，那以呢这个啊就是啊真正的这种发起菩提心的这个意乐呢去救度有情，然后披上了这个救度有众生的这个精进铠甲，而呢驱入到三有的这个啊尘世当中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愿呢就是第二和第三个颂词，实际上是说前面这个颂词呢是在啊这个宣讲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如何发愿的。那么第三颂呢主要是讲的呢佛陀如是发愿，我作为佛弟子我亦如是发愿。实际上这两颂就是讲到了诸佛菩萨如何发愿，我亦如是发愿的啊一个殊胜教言，这是自己的对于三十三宝乃至于所有众生的一个承诺啊，你已经呢在庄重的承诺了往昔呢佛陀是这样发菩提心的。那么在往昔佛陀发这个菩提心，从这个第二个颂词的角度来说，那么第一个方面肯定是体现了广大的这种慈悲心，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发起殊胜菩提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获得安乐，解除呢这个啊被这个三苦极为摧残的这些可怜众生能够解除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对这里面呢一个方面要了知，如果说你真正的要想帮助众生解除他们的苦苦变苦和行苦的摧残，那么势必自己的心相续是要远离这些痛苦的。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所谓的发菩提心是不是就是单单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你像啊刚才我们在这里听课对吧，那么这个道友们呢这个跟我一起的话就说啊，我今天为了听这堂课，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利益友情而听闻这堂课，所以我现在发起殊胜菩提心。单单这样子说的是不是就能说明自己已经完全具有了这个菩提心的法相呢啊，还不能这样讲啊，这个是从发心的角度上呢可以这样讲，但是呢能不能说明你相续中真正已经升起了菩提心呢，相差的还非常远。因为我们啊前面的话，因为在座的道友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学过了这个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论点，它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无数的精华和窍诀，全部都是改变我们心相续的一种啊真正的切合于修行的这些窍诀法。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真正相续中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有菩提心的人，那么你相续中是自然就是说什么呢，他的这个相状就是他心里面装着众生啊，那么他对这个众生的苦乐就如同呢视为自身的苦乐一样，所以他对众生会有一种自然的这种关怀。当看到众生啊有感受种种的委缘痛苦的时候，他就如同自己感受痛苦，他又有一种克制不住的想要去啊帮助对方解除对方痛苦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如果是达到这种体相的话，那么可以说啊那个就是说基本上是啊有了相似的这个菩提发心的这种法相了。那么所以说不，这个所谓的发菩提心绝对不只是口头上的一个承诺，一遍一遍的在课前发，一遍一遍的在行持善法的前后发，不是仅是局限在这个角度的，而是指的你的心的一种状态的改变。你真的把众生视为像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像一个宝贝一样，那么真爱吗？啊，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自己觉得，就你自己感觉，我觉得众生有这么珍贵吗？ 具体的讲，而不是笼统的泛泛的从总相上面去认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发心的话，我们是首先前面的话是随学这个佛陀，就是佛陀在因地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发起了这个这个初发心菩萨，就是他最开始第一次呢就发起了菩提心，中间呢整个呢在行持这个六度万行，到了最后呢依靠菩提心啊，最终获得了这个究竟的佛果。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佛陀本身传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感慨，哎呀，就是说这种菩萨的行为完全是无私无我的。那么在这种无知无所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佛陀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因为他把众生视为就如同自己唯一的爱子一样，非常的珍爱他们，他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心态所摄持的，所以呢他才会在行为上呢就是愿意为众生如是的付出，如是的精进，如是的去回向啊，愿意把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给予众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的时候，要明白这个人的心态是用什么样的状态，由此呢来反观，那我现在的菩提心是处于在什么状态当中，是仅仅局限在一个发心的状态，还是说自己相续当中真正以体会的方式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菩提心的法相，把众生看得越来越重要啊，众生如同自己的亲子一般啊，你对他的这个苦乐会牵动你的心，会牵动着你啊，牵动你的这个心态，让你呢不能够像往昔那样哦，只有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能牵动自己，而对他人来讲呢，就有一种啊，我们不说过分的说什么去损害呀，这些倒是不至于，但是呢，心里面会有一种漠然，因为他不打动你。啊，他的这个喜怒哀乐不影响你的缘故。实际上呢，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如果说串习过了之后，那么众生的这种喜怒哀乐，就像呢，它就像一根绳子一样，会牵动你的心弦，让你心里坐立不安。你必须要解救了他的痛苦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才会觉得快乐。这个就有点符合于真正相续中升起菩提心的这种体相的。那我们这地方首先啊，当然这个今天这里呢也简单讲着，首先第二个颂词呢是在说佛陀呢往昔是如何发心的。那我一个方面讲到佛陀的这个初发心，乃至于中间的道位和果位如是这样发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真正分析起来，就是佛陀之所以能够在菩提路上走得如此的坚定，而且能够愿意为众生付出一切，是因为首先来源于他在心里面完全接纳了众生啊，把众生之为是自己呀、啊，真正的接纳了这个众生的缘故，才会呢发起了这样无上殊胜的这个菩提之意。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真实的做到了，就是自然的做到为众生付出一切。这是呢，首先在意念佛陀发心的这个历史的问题。第二、第三个颂词呢，就是从我亦如是发愿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大乘菩萨，毕竟的话我们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以及呢所有众生面前做了一个承诺了，从今往后啊，我一定呢要承担众生的利益，让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啊都能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它是一种向往和愿望，这个发心可以说很纯净，并且你的对境呢一个是殊胜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三世所及的这个三宝，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在这些殊胜的对境面前已经做了这样的郑重的一种承诺。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正的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你既然已经有这种承诺了，那么你自己呢就不能够完全的就是只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这个考虑，而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施给众生了，你属于是众生所有而不属于自己所有。这种方式呢其实是我们佛教内道当中一个极为窍诀的殊胜的修法，也就是通过发世俗菩提心的方便而遣除我执。那么这个人任何一个人如果要想获得解脱的话，一定要断除这个所谓的人法二执当中的一部分，哪怕是一部分，他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解脱和成就，不管是小乘还是大乘。所以说现在我们这里别的多的不说，单单从大乘的解脱来讲，那么一定要断除我执，你的修行才能够增上。如果说是在我执的前提之下，我执如果不舍的话，所有的修法其实都成了形象性的修法。严格的说，从见解的角度上来讲，不断我执的修法跟外道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内道外道，有些在词句上面的话大家很难以区分开来。那么曾经我们有些文思班的道友学一些经论的时候都知道嘛，如果说要想区分内外道，从见解上来区分的时候啊，它有很多层面，见修行果都不相同。那么它的这个有些呢是从皈依来说，那我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凡是呢源于无我的这种教义才能属于是真正的正道，也是佛教内道呢确实是相符于它的，所以我们才叫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道，解有解脱道的一个宗派。那么凡是呢这个没有啊跟这个就是无我的这个道理挂钩的，那么即便是词句上有很多无我呀、空啊、涅槃啊、解脱啊、离系的这些颂啊这些词句，但是呢它没有真正的解脱道，因为什么？在意义上面它并不具有无我和离系的意义的缘故。那我们了知这一点之后呢，也要知道佛教里面所有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的教义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啊这个我执，针对这个我执来作为对治法的，有些是直接对治法，有些是间接对治法。那么现在的话这里说起发菩提心呢，其实上一个方面确确实实真正的这个发菩提心啊，我记得以前应该是跟你们分析过，有一些呢这个啊初发心者的话，他因为分别心比较重，然后呢他的这个思维比较复杂啊，他有时候是什么，我学了入行论之后呢，我知道了只有发起菩提心才能叫大乘行人，只有发起菩提心才能够成就佛果，只有发起菩提心才能够圆满自量，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啊就说是超越于这像这个小乘的这种暂时的果位，所以我发心。那么从我这段话来讲的话，其实它有两层这个这种解释的这个方法，一个的话这个人确确实实是以利众为发心而发心了，一个的话实际上他是为了满足我执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我依靠大乘的法义让我的功德更加圆满，福报更加广大啊，资粮更加圆满，然后我还有一个大乘修行人的名声，那么诸佛菩萨呢就可以做一种护持，对我做一个护持等等，实际上他这个方面呢这种所求作为目的而发起菩提心，就是我以前曾经说的，我们是在我执的这个基础之上，你根本依靠这个菩提心就没有打破我执，反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增强我执的维护我执的一种方法一种途径，那这个就实际上这种发心他还是落到这个小乘当中，而且这种心态的话说实在话呢就是完全违背了菩提心的本性的这个状态，要更加狡诈啊，而且更加不合理，你借用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方便只是为了圆满自身的这个功德，以这个方便来发心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歧途了，这个我记得以前曾经给你们分析过。那么今天这里呢不多说，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把握住一个最核心的要义，我在学佛对吧，那么我明白我的目的是走解脱对不对，那我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把握一个最好的核心，就是我在学佛过程当中我观察我自己，我只有没有清了，我这如果没有清，那么你这个学佛呢就可以说是一种形象性的一种学法，我这如果逐渐的在减轻，可以说你真正的在这条道上在走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这里呢在讲到说这个这个随顺这个往昔的三世诸佛而发起这个普尊菩提心，尤其呢随顺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这种殊胜行为发起菩提心，那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确确实实是像这里什么呢，为了这个乃至虚空的这些等同虚空一般的这些众生，让他们能够脱离轮回，而我不贪自利，不贪自己的这种寂灭的享受完全呢是以利他的这个方式而屈入在这个轮回当中而呢在在的度众。其实这个颂词呢有一个方面是极其殊胜的，就是什么，菩萨屈入轮回。我们这个方面呢可以了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一个方面恰恰体现了这个大乘菩萨他的这种智慧双运的这个力量，另外一个方面真正的他不求自利的这个菩萨，他会完全心甘情愿的屈入轮回当中去度众。而我们一般人其实心里面因为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是允许有一个次第性的，比如说发心当中也有三种对吧，国王式的、周子式的还有牧童式的发心，他允许你有这几种状态，这个是关于人的这个心力来讲的。那么尤其呢以前我曾经给你们详细分析过这个自利利他的关系的话，那么大家如果能够对那一段有一个正确的见解， 那么就会明白自利和利他之间的这种联系，它是丝毫不相违的，而且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配合或者一种搭配。自利的如果功德增上的话，对利他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你就能够越来越走向真实利他的这种境界。所以呢，我们这里说屈入三有之大乘的话，必定意味着你自相续当中啊，它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这种能力，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真正的一种菩提的发心，确实是恒时愿意在轮回当中去度化有情。在轮回当中度化有情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并不是说好像简单的说，哦，那这个我们经教里学了，只要你入了见到位的话，那就像鹅王入莲池一样。那是从菩萨的心态当中，因为他相续当中把众生看得极为重要，并且他有殊胜的智慧摄持，所以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菩萨是非常方便。但是并不代表呢，就是你这样说了之后就说，哦，那轮回对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他们来说压根就不苦，这个的话就太笼统了。其实在轮回中当度众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容易生厌烦的一个对境，包括成就者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何必在七支供当中再说一个请转法轮，请不入涅槃，那就是说什么呢，这些大成就者，这些善知识们在轮回当中，他天天都是安住在乐和就是这种乐的自信当中，他有什么可厌烦的呢，对吧。那我们如果说从很笼统的角度，那他天天都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他有什么可厌烦的，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么实际上这是原就是由于自己的这个啊，怎么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没有系统的广泛的周遍的这种文思，一种泛泛了之，那么类似于邪见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要明白啊，要明白其实在轮回中度众是一个非常稀有稀奇的事情，那么这地方尤其体现出菩萨的悲心和智慧极为的超胜啊，极为的不可思议，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包括成就者来说。所以我们平时要经常的请转法轮，请不入涅槃，对于所有的这种啊各宗各派啊的这些高僧大德，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们都需要这样去祈请。为什么？因为轮回确实是太阳一夜里的缘故，这一点这里只是呢简单的就是从啊这个思路上面呢给你们这样讲一下，这些问题呢里面有一些很细微的道理啊，需要有些啊作为这个年轻人来说，有能力的呢要好好的去思维。当然作为大部分的这个啊就是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么就一心一意记着说什么呢，如果你们要想真正的往生净土，那么自己呢要啊发起这个菩提的意乐，就是我不要一个人只是啊自己往那个清净的刹土去，而呢要把所有的这些有缘的众生都渡到这个清净刹土，让他们获得解脱之安乐，以此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这样的话，那么啊，皆大欢喜，有这样一个心态，好的一个发心，摄持自己念佛就已经足够了。那我们下面呢，再来分析，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啊，就是啊，后面的话就是讲到第四颂的话，是以这个啊文殊菩萨啊，就是以这个文殊菩萨啊，他和普贤菩萨的这个行愿力啊，发愿啊，所有生世会葬唯一父文殊永世欢喜而摄受，由从普贤行愿品所说，如海菩萨行愿皆圆满，就是从现在乃至到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愿一切诸佛的这个智慧宝藏。啊，以及这个就是说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呢啊，那个就是说啊欢喜的这个摄受我，并且呢啊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所说的这种如海一般的大愿力所摄持，让自己的这个愿望都能够得到圆满。那这个颂词的本身呢是一种那个以文殊普贤菩萨的行愿而发愿的，学会发愿的一个颂词。那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啊，其实我是想呢针对于啊我们在座的，因为有很多道友啊都是属于在家居士啊，总体来说的话，就是你们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闲暇的问题，这是你们就是相续当中呢也是比较啊可以说呢是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关。毕竟呢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自己工作生活啊，家庭环境啊，方方面面，你有你的责任，有你的身份，跟出家的这个身份还是不相同啊，你不能够随随便便不负责任。所以学佛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行为啊，因为学佛，因为我要有一个暇满的闲暇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把这些事情全部推掉了。那么如果是不负责任的话，那么这个成佛道是更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势必着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时间就非常的有限，而且呢就是 处于大部分处在这种零零星星的琐事当中，然后自己的时间段就没有这种大块大块的时间呢好好的去文思修行，这一点呢就相当的这个一部分道友来说呢很困难啊，在这方面它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一段呢，我今天在这个颂词里面呢，我也是想强调的一点啊，就是关待于我们在座的啊大部分的在家居士的这些道友来说呢，啊就是说啊引用啊一些方面的这个教言啊，就是我们确确实实现在末法时期呢，想要获得一个完全闲暇的这样的这个机会来这个修学佛法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环境呢，我们一定要换一个角度去思维。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以前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公案是吧，就是我曾经提过啊，我也是看的有一些书上面写的有一个农夫的两只桶啊，不知道以前听过道友还有没有印象。因为他说啊，这个农夫有两个桶啊，一个是残缺的一个桶它破了，一个呢是完好无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桶。那每天这个农夫都会呢到河边去提两桶水往家里担，结果呢时间长了的话，那么这个完好无损的桶呢就比较优越，他就有一种优越感，他就觉得你看我多好啊啊，这主人辛辛苦苦啊担着我往回挑水，他从小河拎多少水我就能给他远远满满的担到家多少水，我一点都不会洒出来。那你呢，你是个残缺的桶对吧，那你这个你一等到你一路呢这个农夫呢辛辛苦苦担到家里的话，你都给他洒了一半去了，你只能给他担回半桶水，你多没用啊。那么这个残破的桶他也很自卑，他自己就觉得啊是啊，就是我没有完成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职责对吧，我不像个真正的桶，我是个残缺不全的，他就很难过。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就给农夫就讲啊，他说主人啊，你看我啊做不好一个桶的本分啊，多难过啊，就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过不去。最后这个农夫说嘛，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你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啊我每天拎着你们两个来往往的挑水，而你这一边的话确确实实啊在这一条通往家的小路上面的话，你就啊一直呢就是那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啊就滴了一路，然后我在这一面，就是在你沥水的这一面呢，我种下了一路的花籽，然后依靠你的这个每天都这么沥沥拉拉的一路过去的话，这些花现在已经全部开花了，而那个那边的那只桶的那一边小路上呢一朵花都没有。这个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公案听到这里也就算是大概就告一个结终结了，但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安住在自己当下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以前也讲了，当然我绝对不否认啊，比如说在座道友的话有一些有出家因缘的话，那我当然随喜，但是的话有些道友确实呢这个生活工作很繁忙，而且你现在没有这个因缘脱离这个环境，有的时候硬要这么脱离的话不是很合适，他已经就说他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已经超胜了你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可取。所以呢而且现在的话以在家的这种方式呢，同样有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去弘扬佛法啊，为护持佛法啊，利益众生啊，你们会有可能会起到比我们出家人更大的更强大的这个力量，这是现在末法时期显而易见的啊，我们眼睛看着就觉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不能忽视的。那么对于这方面来说，就是意思什么呢，刚才举的那个小的公案，就是我不管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应该呢就是在我没有办法改变它啊，把它变得更加这个就是往这种良善的这个方面去走的这个前提之下，我没法改变的话，那么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我首先把它接受下来。我记得前段时间曾经给你们好像是在那个提问的时候吧，我也曾经讲过这一点，逾期的话自己呢总是怨天尤人的，或者埋怨自己的福报不够，埋怨自己的智慧不够，埋怨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够圆满，逾期用把分别心落的这些埋怨上啊，空耗时间，不如你先把它接受下来，我觉得这是最实用的。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发心过程当中比较琐碎啊，比较忙乱啊，然后呢琐事比较多的时候，你确实需要用靠佛法的方式继续调整你的心，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方便，但是确实呢确实需要一点基础啊，就是你 你对这个法的理解啊，然后在这个用的能力上面的话，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么就是说，与其在这里抱怨自己的环境和条件不圆满，不如呢首先接受这样的这个环境条件，接受他的同时去发现他优善的这一面。就是那我虽然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很空荡的这个大块的时间来修行，或者来文思，来念咒，来礼佛，但是我的这个环境，每一个环境其实都是我自己呢啊调心的一个方便。我们以前经常讲，其实这个啊法呢，它是用在什么地方上呢？就当你的烦恼起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能显现出法的力量。这人如果没有烦恼，就是没有一个能对治，何来的一个所对治，对吧？能所是官带的，这个道理的话，文思国道友应该比较清楚。就是说，你没有能对治的，没有要你要对治的烦恼，那又何来一个能对治的这个法呢？它法对你就也不起作用了，也就不称之为叫法，因为你不需要再对治。那同样的道理，这个烦恼起现的话，确实很重要。而且换一个角度来讲，我就再举个比方啊，我就说你像我坐在这里确实很悠闲，是吧？我旁边放一杯清茶，我耳边听一段佛乐，我眼睛看一本佛书，静静地坐在一个小木屋里，那多自在呀，那是很安逸。那么这种状态能说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人打搅我，然后呢从这个，然后自己呢沉浸在这个法义当中，烦恼体现吗？当然不体现。这时候怎么体现烦恼？那就是啊，心情舒畅了。这个能不能代表我修行好呢？啊，那是不能的。结论的话，肯定是不能的。为什么？我就举个比喻，就好像什么，一杯水底下都是泥，那淤泥积了厚厚的一层，但是呢，因为它不动，水是静止的，所以看起来水的上面看着呢，感觉好像是清清澈澈的，什么也没有，比较干净。但是实际上它的淤泥在它的底层并没有去掉，所以这杯水同样还是只能把它安利为是一杯脏水。那么如果一杯水，我现在拿一个小木棍，我把它搅一搅啊，你就发现这里面沉淀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浮上来，哎呦，脏得不得了。这个时候那同样成立，它还是一杯脏水。那就是说，其实你们有的时候，你们外面的这些道友啊，如果环境比较复杂的话，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让你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发现你嗔恨心很大，你贪心很大，你的嫉妒心很强，你的傲慢心也很强，你竞争心也很强。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是通过这些外援，就像那个小棍儿一样，把这杯水给你搅一搅，你就发现其实水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些脏脏的这些漂浮物全部都已经出现了，然后让你自己看得清清楚楚。那坐在家里面啊，就是听着佛乐看着佛书的时候不体现，就代表它没有吗？不能代表它没有。所以我们说要换一个角度去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关键就是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如何能够调整自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环境是我们前世的这种业力和因缘啊，各种因缘所导致呢，自己呢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身份和环境，这个不是属于我们能掌控的。那么能够把它尽量的改得完善，这当然是要努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学会接受它。不接受的时候心就不满足，不满足的时候你就很痛苦，痛苦的时候你就会怨天尤人，你控制都控制不住，你就会觉得你的家人障碍你了，你工作的领导障碍你了，你周围的同事阻碍你了，他们都是你学佛的委员，那全部变成冤敌了，你周围没一好人。然后一看看教研说，哎呀，这经教里面说嘛，这修行好的人呢满眼都是菩萨，修行不好的人满大地都是恶人，我怎么会，我就感觉我这周围没找到几个，全部都是我的委员和障碍，难道我是个修行不好人？找不着原因在哪里？其实原因在哪里呢？很简单，就你不能够接受你自己当下所处的这个状态或者这种环境的时候，你就会不满足。不满足的时候人会贪求，他总觉得，哎呀，我要是那种环境多好，我要是这个环境多好，哎，我如果能这样子多好。他这种愿望实际上呢就成了一种妄想，因为他现在不具足的时候，他现在无法现前，你也知道他现在目前你不可能改变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还要这样去想，就成了一个妄想。与其这样去想，不如去接受你的状态，并且在你现在这个状态当中发现对你修行有益的这一方面，这就叫做如理思维，也叫做正思维，懂了吧？这个叫做正思维。修行人要学会正思维，要学会反观。如果你不在这方面用功夫，你的修行增上不了。 所以呢我们这里说啊，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尤其针对你们外面居士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呢比较忙，相对来讲是比较忙，但是在这个忙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啊，就是说除了自己就是回家以后啊，空了那么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能修行，其他的是不是都不能呢？当然不是这样，因为我相信在座道友在这个方面肯定做得要比我好，你们会啊这个善巧的运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会呢来调整自心。那我在这里讲的话也可能是属于重复或多余，但是呢我觉得从法的角度来说呢，需要这样去强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最好的一些窍诀方便。那首先这里要讲到一个，你像一个人啊，完全你说啊，我们每个人都能空出一大块啊固定的时间呢来啊，这个时间修什么，那个时间修什么，这一点要做到的话，从我们一生来讲可能都挺困难的，对吧？没机会。但是的话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我就想引用这个啊，像是以前在讲入行论的时候曾经引用那个白玉经的一个啊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一个很愚笨的人呢口渴得不得了了，然后呢正好呢他遇到一条清澈的河，他结果他就呆呆地望着河水不喝水啊，旁边的人很奇怪说，你都渴成这样了你怎么不喝呢？结果他说嘛，这么活河水我怎么喝得完呢？他为这个担忧。这个故事听出来大家都觉得比较可笑，但实际上它意义真的很深刻，我们在里面都能找到自身的影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什么呢，上次讲的说其实这个想法不对，为什么呢？口渴的人的话，你喝一口算一口，哪怕你只喝了一口，你也能解决自己，缓解，最起码缓解自己的口干舌燥。那么并不代表就是什么，我要喝我就得要计划着我怎么样才能把全部都喝完。所以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佛法呢很有很多这个博大精深的道理。那么我们学，哪怕是学到一句话，哪怕是你看我今天讲这一堂课，有可能你们对于其中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教言你记在心里面，你觉得你自己能用得上，这个法义我受用得上，哪怕是这么一句话，那对你也是有益的。那佛教里面的戒律多得数不胜数，哪怕你能只能守持一份的这个皈依三宝的皈依戒，或者说是不是居士五戒当中的一条不杀生戒，那么你也有无量的功德，对不对？那就是说如果说十方的这个众生无量无边的话，哪怕是你不能够全部帮助到，那哪怕你帮助一个众生，哪怕是你只做到了对这一个众生啊，你在这一天当中你只给他展现了你的一份发自内心的关怀，或者一份微笑，或者一份安慰的这种温和的语言，你能让这个众生在一天当中因为你的这一句温暖的话，或者你的这个温暖的这种关怀，让他一天当中心情愉悦，这也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这地方讲的实际上是什么道理呢？人的这个能力啊千差万别，人的因缘千差万别，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相同的，关键我们是在自己的心态上面的一个把握。我的心始终呢对众生有一种啊想这个能够发自内心的想帮助他们的这样的一颗善良的心，始终去呵护这个东西。然后呢对于佛法的教言呢，当然八万四千法门呢经教很多，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光是我们这个啊两位仁波切在网上传的这些法，大家都觉得哪个比哪个都殊胜，对不对啊？没有哪个都想学，那么自己能够学到一点就是吃进去一口算一口，不要就想着我没吃进去的那些该怎么办，然后自己呢开始自己烦恼起来了，这个实际上就叫庸人自恼。就是我们要把握住自己当下的这一刻，要明白你首先接受你当下的这个环境，然后在你当下的这一刻里面，你要看到你自己要学会用法如何去调整自心，调整过来的这一分那么就是你的收获，你的获得，你应该有一份感恩，并且呢要关注自己每天心态发生了啊哪些善方面的这个改变。那么至于还没有改变过来，这是我以后需要努力的，不用被自己呢还没有做到的这一份而发愁而埋怨说啊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不好的心态呀，甚至现在呢就是说世界上这个社会上出现很多什么这种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源于自己不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心而导致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这里讲起来啊，就今天这里讲这个呢，我是首先这个方面呢跟给大家这样去啊就是交流一下的话，就是你们要啊一个方面呢接受自己的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这个生活状态当中发现它良善的一面，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那么其实你跟好的那个环境里面修心是一模一样的，你什么都不会落下， 因为佛教里面其实最主要对着的就是心，就是心的问题，把所有的烦恼啊、负面的情绪啊、然后这些不正确的心态呀、这种非理的作意、邪思维等等的这些呢，通过佛法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把它转变过来，转变成一种良善的状态，因为这种良善状态它接近于心的本性。我们修法必须要从这里修，善根的功德也都是从自己心的这个角度上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外在上哪里有善法啊，外在的本性上没有什么这些，全部是在于自己的发心上面来安立的，所以心最主要。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从这个方面去努力，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需要讲到的就是什么，我再讲的具体一点，实际上的运用。我曾经经常喜欢呢给这个啊有些道友，我喜欢这样讲，你就比如说我曾经跟你们提过的那个进行品，那么这个进行品的话，大家都知道这是里面讲的愿力，对吧？就是实际上是把人的那个平时行住坐卧的这种无记的这种状态呢，把它转变成一种菩提的资粮。上厕所有上厕所的愿，洗脸、洗手啊，还有洗足，还有这个啊，包括这个沐浴，还有吃饭。还有上楼下楼开门进门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愿。那我就讲个最实际的，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就是说世间的这种啊很多这个，从现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些无记的一种琐事嘛，对吧？它属于无记琐事，因为不是说每个人工作就是造恶业，也不是这么样子的，大部分其实都属于是琐事，跟善法也不大挂钩，跟恶法也不大挂钩，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行持这件事情，你们在平时的工作环境中啊，上班下班中啊，坐公车呀，然后做饭呐、打扫卫生呐，您有很多的这种啊家庭的这些义务啊要承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把这些愿力带上，那么它都变成菩提的资粮。关键一点就是你在刚开始造作的去做的时候呢，回头你要学会把它变成你心里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愿变得越来越自然。这个首先第一步讲的话，我讲个最实在的，我们每个月背五个，就是每个月我比如说我这个月呢，我记住啊，一个呢是吃饭的时候呢，首先前面自己呢，你们那个环境要注意啊，不是说非要表现出这个双手合十的形象啊，这些你心里面默默发愿供养三宝。那么吃完饭呢，记得呢要回向，然后呢这个啊，在这个就是说上厕所的时候呢，他有这种啊这个除贪嗔痴捐除罪法、等等这些愿。然后呢自己在每天我们留着城市里的人，你总得洗手洗脸吧，对吧？这个是肯定要是一天两次，这是绝对有的。那么就把洗脸的这个洗手的这个你记住他的那个愿，就是每一个都有一个四句的颂词，一个月记五个，在一个月当中串习。如果你觉得这一个月你还没串习习惯，就是你老忘，那么你再串习一个月，乃至于把它串习熟了，只要你一洗手你就能不由自主的想起它，只要你一洗脸你就能想得起，一上厕所你就能想起这个月。先做五个，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串习的很成熟的时候，一去洗手就能想得起来的时候，第二后面一个月再加三个，然后把这新的这三个，这加起来就有八个了，然后把它全部串习得很成熟的时候，在后面的时候再加三个，一点一点的这样去串，就是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琐事变成一种这个善法，变成一种善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从愿力的角度来讲，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文殊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愿呢，这个大愿的话绝对不是说啊，我只有丁丁坐在家里拿着这个喇嚷客诵集，然后呢我这个对着佛菩萨的像我才能发大愿，当然不是这样，愿的话是随时随刻都可以做的。那么比如说在路上你看到一个特别可怜的乞丐，或者在看到路上正在有一种纠纷，然后这种纠纷你又没有办法解决，你没有能力解决，你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那你心里面就做上这种意乐，哎，就是愿我的这个功德回向他，愿他能够解除现在的这种尴尬、困扰、恶难乃至于痛苦啊！希望这些众生永远安乐，在这个方面一直去串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状态了。就是说你能够想得起，就是平时学会发愿，我们以前有一些什么六愿王啦、净土的这个愿力啦，然后这个进行品当中，实际上是个最实际的啊，它是把我们的行住坐卧，让我们心心念念，就是它不是说是别的什么啊，就是说我的行住坐卧当中，我的心能够系念在友情上。 对友情的苦乐就像自己的苦乐一样去关注，所以他不停的就是他会有这个很多的这种无记法把它设置啊，我愿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快乐，愿众生能够遣除罪业，遣除贪嗔痴，遣除罪法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它是这样一个愿望。刚开始我们只是处在一个记和背的状态，你就把它当背课文一样背下来，时间长了，你在不断的串习菩提心的过程当中，你逐渐就变得自然，你每一个月发的时候呢都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如说你在跟有的时候跟单位的这个啊什么这个同事啊，或者是各种因缘你跟他有竞争性的时候，然后别人嫉妒你的时候，然后或者呢这个人家呢这个你或者别人有傲慢心的时候，有呢当我们主要的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讲有这些心态的时候，那你就会想一想，我每天发的愿力，我每天做的事情都是要把这些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然后呢愿他们能够得到啊早日能够得到解脱安乐。那现在他在这个功德上已经超胜于我，他得到领导的赏识了呀，或者他得到这个优厚的这种物质条件了呀，他现在春分得意了呀，那不是正是如我所愿吗？啊，这跟我的愿力是相符的，我应该为他高兴才对。就用这些方法来调制自己的心，凡是自己心里不舒服的，你的心里反正你不舒服了，那么这个肯定是不对劲了，就是你这个烦恼已经开始起现了，只不过是明显不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因为我们啊，真正的这个从学佛角度要知道什么呢，心的本性或者说善心的状态，它不会让人不舒服的，它是一种安乐的自信，那就是要了知这一点，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心调柔，或者说让心越来越柔软，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都是很适用的一些方法。那么刚才那个呢是从愿力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从实际的这个啊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繁忙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当然我知道你们很多啊，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啊借用什么上班下班坐公车的时间啊，啊路上的时间呐、啊，工作空余的那点点空啊，就开始念咒啦，然后这个怎么啊，这个就说是做很多，而且他念咒是算是最方便的一个念佛啦等等这些哦，瞅着空就做善法，这个真的是我很随喜的，我非常随喜。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有很多能够做得到的，就比如说。你在工作很劳累的时候啊，啊自己呢就是这个要关待周围的人的这个状态啊，不要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啊特别明显的方式，人家觉得你有问题的话，那就肯定不好了。就是你自己有时候呢稍微的让自己的心安静一会儿，那就是在这我上堂课好像跟你们讲的那个阿姜布拉姆的那个公案，实际上就是让你们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啊，学会放松啊，放松的时候心能够得到调整，不要让自己的心太收紧、太焦虑，这样的话人也容易疲倦嘛。然后你再加上学佛的这么多的这些什么念经、念咒、文思的这些任务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疲累啊、疲劳。这个实际上都是平时要自己去调的啊，这个要调整的，就是你自己在，比如说哪怕是找个五分钟，你稍微的安住一下。啊，自己稍微的静一会儿，或者就是啊，自己呢这个内观以后呢，看看自己的心什么都不想，稍微的轻松一点，然后稍微的轻松，让心呢放松下来，或者说呢，你就哪怕是在一分钟的时间啊，你深深的这种深呼吸三次啊，吸气的时候呢，就想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承受，呼气的时候呢，就想所有众生的快乐，而不是所有的这个快乐赐予众生，愿他们能够得到安乐。但如果说我们在座道友，如果你们每天啊，哪怕就是能够想到三次，我一天有多少分别念呢？一天有多少分钟啊？那你哪怕就是这样深呼吸，这样子来三次，这样观想三次，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你长期的这样去坚持，一年之后、三年之后，这人就会大变样的。就是关键是实际的去做它。刚开始做的时候会忘，而且呢是比较造作的，而且主要是什么，我道理上这样知道，我就这样去做一个行为，我心里边是没有什么共鸣，也没有什么感受的。时间长了，只要你们能够长期的去串习这个菩提心啊，真正的这样子经常长期的去祈祷佛陀，祈祷佛陀要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里，我们一定是以利众为核心的，这个目的要明确的话，那么你会变成一种呢，就是你在做这个发愿呢、啊、或者做这种自他相换呢、啊、或者是这种相似的安住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共鸣， 你心里面会发自内心的有一种愿望，这样你就会觉得你对周围的人会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包容他们的种种的邪行啊、过失啊，还有这种对你的损恼，你的心会越来的越宽容，他就会有一种坚忍力，就是心逐渐变得堪忍，这也称之为是自相续正在逐渐的调柔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啊，修行过程中要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话，那么你要学会呢怎么样把它用得上。每个人其实都有每个人的修，那么至于每个人能够修得好与坏，其实完全是在于自己，而不是完全是不是完全在于观待这个环境的。环境确实起作用，但是在你无法选择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让自己的心去控制它，这样子的话一样能够修得出来，而且呢能够培植很多的很不可思议的这个资料啊。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是这个我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确实很重要。对于我们自身来讲，确实想在寄生当中从佛法中得到真实的利益，真正的能够实现这个自利利他的愿望的话，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用上的非常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来看这个啊，就是这个地方也是啰嗦的时间比较长了啊。下面我们看这个啊，第五个偈颂，就是发愿成事未来诸佛，这个颂词也很重要哦啊。前面讲的这些方面我觉得呢是很实用的，那么这个颂词也同样非常重要，这个愿呢一定要好好发。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导师996于此刹中示现成佛时，恒时随心愿成圣弟子，愿获广弘事业威猛利。也就是讲到说我们呢要这个在衔接未来996尊佛，因为现在本师是第四尊佛，还有996尊佛呢即将出世。那么在这个印度金刚座示现成佛转法轮的时候，愿我能够像阿难呐、目犍连呐、舍利子尊者一样的，能够成为佛陀的这个随行的弟子，成为佛陀随行弟子，作为呢变成了这个佛陀弘法利生事业的助办啊，就要发这种愿啊，成为他们将来的首批眷属和最殊胜的弟子，并且呢能自己呢随顺佛的这种广大的事业而这个立众。这个随顺佛的事业而立众的这一点的话，作为我们现在来讲其实也是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现在在做很多道友的话，我们随顺，比如说现在呢上师仁波切在这里实行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我们有一些人呢是参与这个其中发心，那么这是一种随顺。有些人呢是迎合，就比如说上师给我们讲的什么教言，那我好好的去学，好好的去修，好好的把它往心里用，这个就叫迎合。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随顺，每个人都可以随顺，就是你参与到其中去了。那么在这个上师弘法利生事业当中，有些人呢是做发心的事情啊，为大众服务，为大众印法本啦，发诵经书啦，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有些人呢是精进的，好好的去学，好好的去修，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人，这些都是一种随顺。那么他是随顺上师的事业，上师事业必须要从你这些身上来体现嘛，啊，只能从这个方面来体现，这是叫真正的随顺。那么我这里还需要讲的就是指的这个愿力，这个愿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在学习那个就是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我记得在学习暇满难得的这个章节的时候，不是其中那个如来出世，我们衔接千佛呢，他这个出世的话就是不是这个成劫期间有20个中劫，衔接千佛都会在这个中间出世，那么从第一中劫到第八中劫的话没有佛出世，对吧？那么从第九中劫开始呢，从人寿80000岁的时候呢，第一尊拘留孙佛出世，人寿40000岁的时候释迦佛出世，人寿20000岁的时候迦摄佛出世，人寿100岁的时候本师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个中劫，人寿又到了84000岁的时候，就是当这个人寿100岁呢再往下减，不是就到了人寿10岁，人寿10岁呢然后再递增，就是人开始行持善法，逐渐行持善法呢使得寿命力增强，然后递增，一直增到人寿84000岁的时候弥勒佛出世，这就是前面的五尊佛。那么到了这个弥勒佛出世过后呢，从第11个中劫乃至于到14个中劫之间无佛出世，那么到第15个中劫一下子呢有994尊佛出世。所以上师当时不是在讲这一段前行的内容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发愿在那个时候要出世，因为那个中劫佛最多啊，连着有900多尊佛呢全部在那个时候出世，然后呢再从这个第16个到第19中劫期间无佛出世，到第20个中劫的话所谓的这个圣解佛，圣解光明如来出世，这是衔接的最后一尊佛。那我们要了知啊，其实这个随顺这个佛出世而出世呢，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方便法，就是依靠这个佛力。因为呢，我们大家这样子 就是很多道友不是学过这个百叶经和咸鱼经啊，我们大家可能有这个感受啊，就为什么这个本师现世的时候，那些人那么容易成就凹夫，他前面的话还烦恼深重着呢，然后呢他见到佛啊，帮开悟了，然后呢佛陀给他修了一个四句的教言，当开悟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佛陀直接呢就是善来比丘好，就是头发落地袈裟披身，然后呢稍微精进学一学，好崩开悟了。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呦，怎么他们那会儿开悟这么容易呀，讲讲法就开悟，现在我们这法多的已经房子都装不下了，背都背不动了，也没见有一点点开悟的意思。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很多道友说，我知道这是果期，你意思说什么呢？佛陀出世的时候是在果期的结尾，那实际上一样的，就是这个衔接千佛出世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他的这个啊声闻弟子当中呢，有一种视线声闻，实际上是菩萨，那么有一种真正的阿罗汉，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意味着成就很容易，因为他到了这个果期，也就是指的是我们的相续成熟，这个实际上是依靠发愿力设置。因为以前我们从那个角度来讲，从缘起力的角度来说，因为呢我们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很多的比丘都是曾经在迦摄尊者，就是迦摄佛出世的时候出过家，但是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并且有些不是因为造了一些恶业，那这个恶业的话，他有些就是啊好好忏悔呀，而且他不是那种很严重的啊，乃至于衔接千佛都无法啊那个救度的这样的这个恶业，当然不能算在其中。那么他有一些呢啊，由于这个原因啊，他中间他因为这个缘起力，就是什么呢？曾经在这个前一尊佛的教法下出过家，或者说是这个学过佛，守过这个清净戒律，不管是出家在家，他守过清净戒律，学过这个法，那么他这个缘起就是到他后面后一尊佛的话，他依靠这样的缘起力呢，就很容易获得这个成就。我们现在呢本师教法下的这些这个啊学佛者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能够在下一尊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依靠法性力而获得这个成就。这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说啊，当然详细每个人的业缘是不相同的，所以终归来说呢，这个谨慎的取舍业因果，好好的去积累资粮，这个特别的重要，这个呢一定要搞清楚，不能因为泛泛来说啊，那个迦摄佛没成就的比丘，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都能成就，本师释迦牟尼佛座下为成就的这些出家人或者是在家的学佛者没成就的话，那么弥勒佛都能成就，那我这就啊就有保险了，我怎么样都行，反正我现在学佛了，那这个就太粗大了，是吧？这个肯定都是因果之间是很细微的，不是这么粗的分别心就能够以偏概全就能了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种愿他发的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生生世世直遇诸佛的愿，这个愿力首先要有，那么你的果就能成熟。如果你的这个愿望都没有，那果会很难成熟。那你看我们在尤其讲了这个最后一尊这个圣解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当初本师佛陀是作为这个因地在这个作为海城婆罗门的时候，他在宝藏如来面前发愿的时候，当时不是有那个一千婆罗门子和这个海城婆罗门一同发愿，其中呢他最小的那个啊儿子就是这个就是大势力，最小的这个孩子大势力，他当时发愿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衔接千佛当中啊那么这个啊这个诸佛的这个寿命的总和，以及呢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衔接前面的这些诸佛当中，他这个佛教法下面的这些曾经破过戒的不恭敬的诽谤的啊造了诽谤的这些业力的这些人呢，都与我的这个啊就是大势力的这个教法当中获得这个解脱轮回出入涅槃成的这样的愿力。所以当时宝藏如来给他授记是衔接最后一佛，名叫这个圣解光明如来，对吧？那么这个愿力的话，就是确实他非常殊胜。那么我们一旦呢，就是啊，如果以自己的这种在在的发愿设置的话，那么当圣解光明如来现世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在他的教法下有机会得闻正法。如果有机会得闻正法，那么即便是自己以前啊曾经，因为我们的这个无始劫以来烦恼的话，肯定是造过很多业的。你不要说是在前衔接千佛，我们大家看我现在是第四尊佛，还早着呢啊。那么衔接千佛当中，哪怕是破了戒了啦、诽谤的啦等等这些邪行啊、非礼邪行的这些可得的救度，我们单往前看。就是我现在呢，如果说从衔接之前往前看，我曾经往昔啊无数次的话，也曾经什么可能破过戒，有过邪见，也有过这个诽谤圣者，甚至有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啊造过无间罪啊这些不合理的行为，你肯定很多都有的，这个罪业无量。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个最后这一尊这个就是圣解佛，他的这个愿力就是对于这些众生，因为他曾经跟诸佛结过这样的缘嘛，在这个佛的教法下面修学过，那么在我的教法下我都让他们获得解脱，那这样的这个愿力加上佛的愿力加上自己的这个愿生生世世执于诸佛的这种愿力的话，那么就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成就呢带来一个好的便利。因为我记得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我们这边在讲入行动啊，就看到一些很多这个公案，以前呢讲是讲过，但是时间长了有些就忘掉了。今天看到这个公案，我记得当初那个就是那个乔美仁波切，他有一个公案，就是说他曾经在一次在那个禅修当中啊，有一段时间他总是在他的这个禅修时候，他眼前就浮现一只白狗，不是这个你们可能很多道友比较熟悉，浮现这个白狗，当时他一观察啊，他在这个禅观中一观察的话，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这个很久以前的这个前世。原因是什么呢？就像他在这个迦摄如来，就是也是在上一尊这个佛陀现世的时候呢，他是个比丘，因为呢骂了这个僧人是狗的缘故，所以转成五百世狗。那么最后一次转的话是到了本师迦牟尼佛现世的时候，你想他这个过程很漫长啊，就是他中间肯定因为骂了僧人的话，他有可能还堕到这个地狱当中啊，或者是那个恶鬼当中感受呢这个苦报，然后呢到了旁生界的话又感召五百世的这个狗的这个命运，到了后面五百世感召完最后一世的话，到了本师的教法之下，那就已经到了人寿百岁的时候了。在这个时候呢，他那个不是当时就遇到一群商人，他这个狗这个白狗就偷吃商人的东西，结果被那帮商人发现了之后呢，就把他给活埋了。他一想觉得哎呀确实很残忍，这个人这条狗被活埋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痛苦的感受啊，这个确实是惨不忍睹。我们想想这个大成就者，因为我们大家很多道友前面的话将近三年的时间学习了乔美仁波切的这个净土就是这个极乐愿文，对吧？这是乔美仁波切写的，这么殊胜的大成就者，而且他把他自己的母亲啊他们家的这些小猫小狗全部都已经度化到极乐世界去了，但他曾经的往昔，人只要在轮回当中那就是苦不堪言的。那么后来就是阿难尊者看到了，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的话，就最后就把这个小狗呢就超度了。他是因为植育了阿难尊者的这种超度的这个力量，使得他再往后来世的时候就开始一世一世的修行，乃至于一直在增上，到最后获得了这个成就，成了一个藏地的大成就者。我们从这个公案可以看出，就一个方面大家会感慨哎呀这个轮回真的很恐怖，你这个只要从当中没有出离的话，你不知道你在六道当中怎么去转，曾经肯定是做过呢什么国王啦这个转轮王呢，甚至于金轮王，甚至于第十天，你什么样的尊贵的身份都当过，什么样的所欲你都能享受，但是你同样也还在这个三恶趣当中感受了无量的无边的这种苦报，做了这种低下卑贱的人做乞丐甚至于做旁生做恶鬼做地狱众生，我们六道当中哪都待过。这个方面的话，当然我在这里讲这个公案，我在这里讲这个公案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发这个愿呢可以执于诸佛，就像呢乔美仁波切曾经在狗最后那一世狗的那一世，他执于了阿难尊者，而使他后世有了这种转变，依靠阿难尊者的加持力，使他后世一世一世修行，而最终获得了这样的大的成就。那我们如果说能够依靠就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加持，执于到诸佛，依靠诸佛菩萨加持，则必定呢会获得这种解脱。这一点的话，好像我记得在前心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些公案，我们应该要了知它的殊胜性，那么自己心里面要反复的发这些愿，一定就是哪怕是我现在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修行也没有，不会怎么样文思，然后呢这个就是个比较可以说呢是个比较羸弱的，但是我这个愿力就是我一定要发愿，在未来996尊佛面前，我一定要变成他们的这个，成为他们的首批眷属，成为他们的随行的亲近弟子，然后依靠佛力，依靠我的这种亲近的愿力，而让我能够得到成就。这个成就的目的是我能够最终度化无量众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目的，以这种发心摄持，再再的去发这些愿，非常的殊胜确实非常的殊胜，它可以使得我们在轮回的道路上缩短这是这样的一种功德。这是呢 在这里啊啊讲到了这个愿力的这个角度呢来进行的这个分析。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后面，就是呢在发愿呢愿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这就是我们本身呢作为这个修学净土的每一个修行人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对吧？那么一切贤劣业系众有情，此生命中往生极乐刹，获得无量光佛与受集智慧力智，为誓愿圆满。当这里呢就说愿呢所有的这个啊不管是贤和劣，就指的是有些呢是以善业力增上的这些众生，有些呢是恶业相续充满的这些众生，恶劣的这些众生，这些友情呢只要跟我结上缘。我们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是站在法王如意宝啊这个最为这个大成就者的这样的这种悲愿上面了来发的，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凡夫，这种愿是一样的。就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观想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个愿海精髓呢，因为它是法王如意宝啊，把这个啊整个这个啊这个菩萨的这些广大的十万大愿归摄起来的一个精华的精华，也就是归摄成普贤行愿品。然后普贤行愿品呢，当然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不是说是法王如意宝归摄，我的意思说菩萨的十万大愿呢归摄成普贤行愿品，那么普贤行愿品的精华实际上就可以涵括在愿海当中。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精华，法王如意宝把它就说是这种论点呢造作出来之后，我们凡事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老人家的这个容颜，但是凡事学习了这部论，学习了这个愿文，那么就是属于在法上面跟法王如意宝结上了法缘，结上了这样的这种亲近的法缘之后，那么依靠法王如意宝的愿力，就凡事跟我结上善业，那么我们这些都属于是善业，对吧？我们结的是这种亲近的法缘。还有一些结上恶缘的众生呢，只要跟我结上缘的友情，愿他们此生命中都往生极乐世界，获得无量光佛受记，并且圆满智悲力。智悲力是佛陀的特点啊，我们以前学宝清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智悲力呢是这个佛的这个特点啊，智圆满、悲圆满还有力圆满。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实际上就是愿我们最终成佛的意思啊。那这是一个角度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升起欢喜心。这一次呢学习这个愿海精髓，宋词的字面上并不是说很难懂，大家自己看其实都是可以的，但要知道它的殊胜的意义啊。我今天这样如理如法的啊在这个啊这个上师面前得到了这个传承啊，我们现在是属于辅导，对吧？那么你们是通过这个音频啊视频啊，然后呢看到这个讲义啊，就是一个上师的讲解，然后呢主要是通过音频视频得到了圆满的传承，得到了圆满传承之后明白了它的意义以后呢，心里面要升起极大的欢喜心，这是一个让我们往生的一个很大的助缘。我们依靠自力往生的话可能很困难，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杂念很多，有的时候菩提心也发不起来，然后自己的集资记账的力量又很羸弱，资粮不圆满去不了，业障太深重去不了，对吧？那么这些都是问题，但是呢也依靠就是这有一个方便法，就是依靠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愿力来摄持，我学习了愿海精髓，那么我就增上了一个我往生的因缘，就是我得到了法王如意宝的这种受记的加持。作为成就者的这种受记加持的话也是具有很大功德的，因为成就者就是法王如意宝，他是一个具象的一位真正的这个大成就的善知识，那么他的愿力就具有真实性，他的语言就成为地实语。所以呢我们依靠这样的这种结上法缘的善巧方便，就可以增上自己临终往生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所以这里学习了以后呢，这是一个角度理解。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当然是作为我们自身来说作为自身来说的话应该也这样去发愿，这个就要借佛力就是借这个诸佛菩萨的力量。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凡夫，对吧？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呢对净土有信心，我在努力的修学净土，我依靠诸佛菩萨，那么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力，愿凡是见到我的友情，不管是跟我结善缘还是结恶缘，愿呢依靠佛陀的加倍，让他们在临终的时候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度众的方便方法。以你亲近的这个愿力，依靠佛陀的这种加持力，那么对他们来说能够起到很大的饶益作用啊！这个角度呢，也可以去这个发愿的，这个是很殊胜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就是说第七句呢，就是说是这个信胜佛法，众生安乐而发愿的这个方面无垢圣教，心生常住，使无偏众生享受胜利乐意中所愿，恒是唯有此。 其次地于加持成班之。这里就说呢，这个愿呢无垢的真的是无垢的圣教。所以末法时期的话，圣教的本身是清净无染的，但是由于这个众生的分别心太过于染污，所以呢以自己的邪知邪见去理解圣教，把这个圣教呢用一种歪曲的方式去理解呢，而染污了它，使得呢很多人呢依此而误导，甚至于很多人缘这个佛法而升起邪见的情况，在末法时期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无垢的圣教，有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确实有这种感触。我们在末法时期能够真正的植于一位好的善知识，能够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当中，你能够产生一些佛法真正的知见，不要偏惰，不要激情，不要有那种太强烈的就是这种偏向于感情的色彩，你真正的了解学佛。有的时候很多这个话呢，当然说出来的话并不好听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觉得有这个现象，就是人不学佛的时候还看着蛮正常的，学了以后呢感觉人主要是心太紧了，用个特别通俗的话，就觉得好像变得有点神神叨叨的，这个词确实不好听啊。这个也是在讲法时候呢，这样去讲是不太好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大家这个情况要了知，不光是说作为我是一个出家人，你们作为这个外面的居士，其实你们通过这种便利的条件学佛了以后呢，相续中有了正见的话，客观的理性的去告诉周围的这些佛友，还有那些呢，其实就比较类似于迷信的。然后学了以后呢，人就变得特别的紧张，好像怎么说呢，这个他这个学佛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这个怎么表达呢，他能这种是能说得失心吗，好像也不是很准确啊，但是这个心呢收得太紧了，然后呢好像让我感觉起来好像这个学佛也蛮可怕的，这种弄不好的就得堕地狱，弄不好的就那个什么了。这个方面的话不知道吧，可能初学者有时候这个心态还不是很会调的时候人就会心态收紧，然后呢就感觉变得有点这个让人觉得不是很你就正正常常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该学佛该学佛，其实学佛是越来越自在的，学佛是越来越放松，越来越喜悦，越来越自在，还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慈悲的。那在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那就跟香包一样，谁不抢啊，就不会有很多这个负面的一些效应啊，说实在话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心收的比较紧，但我这个讲起来又啰嗦了一些那我们这里主要是说我们对佛法当中真正的知见一定要把它树立好，就是有个正确的一个见解，在这个情况摄持的这个情况下，你才能说你在延续真正的无垢之圣教，你才起到这个续佛慧命的这种作用弘扬佛法的这个作用，把真实的佛法的意义从你的声语上面，从你的意义上面表现出来，不要这个佛法是干净的，然后到了你的相续里面表现出了声语一三门都变得这个说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的话，那人家怎么去接受佛法呢？因为佛法只能在我们人上面有情的相续上面，有情的声语行为上面去体现出来嘛，从我们身上去体现出来一种佛法的内涵，你这个东西表现不出来它真正的这种无垢的这个圣教的话，那人家看了肯定会对佛法升起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个不是法的问题，也不是对方的人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发愿什么，自己发愿其实呢是让自己要身体力行，那么这种愿望大家都是很好的，大家谁都希望无垢的圣教常住于世，但是自身上面只有这样做到了，你才能实现这个愿望，这个跟他人没关系的。其实真的是这个颂词说实在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真正起到这种弘法利生，说起这句话大家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做起来的话有时候我们起的是反作用，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还在于我们自身。你真的懂了这个佛法的内涵了吗？你真正知道佛陀告诉我们的教义了吗？你是在利用佛法呢，还是你从佛法当中真正的吸收了这些内容，把你变成，首先一个学佛的人肯定是身心健康的，他在这个是一个基础，你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人的心态他这个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你还谈不上什么，就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入道啊这些的。你要学佛的话，他最开始调整的就是你的心态，这个人肯定是个非常健康向上的很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到修行啊，才能谈得到这个你的这个修行的境界上面的一些内证的境界啊，这些你才能谈得起 所以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把自己呢一定要真正了知这个佛教里面真实的这个教义，然后呢在自己的身语上面体现出来是一种正的这个力量，非常的正的力量，很慈悲的，很正常的啊，很好的，很健康的这么一个力量。那这种东西的话，别人是不会拒绝的，没有人能拒绝他呀，这个东西是不会有人拒绝的。你在这个情况下才，你说那你自然就起到了信圣佛法常住于世的这种作用力。那并且呢再发愿是什么呢，我们再说后面是说啊，愿无偏的这些众生啊，这个实际上是讲到平等嘛啊，不管是任何一个结恶缘善缘的众生都能够享受呢就殊胜的这种利益和快乐。那么愿那个我的心当中啊，唯一呢就是在思维这两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这些颂词呢啊，广一点讲的话，就是它这个非常殊胜，它是这个佛法的核心。反而如意宝呢，就是老人家他这个说，我心里面唯一就想两件事情，一个愿佛法兴盛，一个愿众生得到安乐。这真正的是所有大乘乃至于密乘的核心就在这里面，这是精华的精华。我们修行的话不说别的，你所有的这个渊海经髓的这样核心就是归到这两点上，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我们真正的在实际上面能够随顺这样的愿力，真正做到了吗？愿望是愿望，有的时候自己的行为发现自己这样结果是背道而驰，但这个我刚才强调了。那我们这个颂词里面啊，就是啊，这个我心中所愿的恒实啊，就是时时刻刻唯一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就是信圣佛法让并且让众生安乐，就在这两点上。那么起次地狱加持成万智啊，就是祈愿的诸佛菩萨以你们的地势语来加持，愿我的这个愿望能够真实得到成办。我们应该要随顺这种发愿啊，所以愿海经髓平时要多念，经常念，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功课经常去念，非常殊胜的。那么最后的话是这个普愿是件吉祥的啊，吉祥圆满的这个愿望，就是说祈愿一切众生生存因圆满，四德宝藏皆成就，遍寻不得违逆于衰败，善妙光明三地增吉祥。当然就是说祈愿一切众生的生存之因，这个地方的这个生存之因，它是从这个四德宝藏，是从这个财富玉妙圣法和解脱，前面两者呢是指的世间安乐，获得世间安乐的因和果，后面两者是指的获得出世间安乐的这个因与果，那么都能够得到这个圆满成就，并且呢在这个世间当中啊，找不到这个违缘和衰败，也就是能够让人感到痛苦的这些违缘衰败全部都隐没，而呢善妙的这个啊这种光明啊这种光芒，当这个意思呢会很广大，它代表的比如说正法注释法的这种光芒啊这个就是说是佛法的这个力量等等，这些普照三界来增向的吉祥圆满啊，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众生获得呢这种快乐啊，这个呢这种愿望的话就是体现出了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悲愿呢，就是在世间当中能够像真正的清净的极乐刹土那样，听不到众生的啊苦声啊哭声啊悲声啊，能够听不到这样的这些痛苦的音声，那所有的众生发自内心的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安乐啊，产生一种快乐，这是呢这个菩萨的这个愿望啊。那么我们呢也是随顺这样殊胜的这个成就者，随顺我们的传承上师如是而发愿啊，这是呢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啊，也是呢就是啊也是用了它是蛮长时间的。后面的这个跋文啊，就是如是于中土金刚座啊菩提树庄严着世尊法座前啊，就法王如意宝在这里啊造的这个愿海经髓啊是非常殊胜具有加持力的啊。阿旺罗珠宗美，这是法王如意宝的这个名字所言，愿诸佛菩萨加持如是成就啊。弟子呢所答记由录音整理成文啊，在这是我们的大恩上师啊这个整理的啊，并呢亦如是发愿善意啊，铁马年9月10日1990年11月29日啊，应该这个时候翻译的。那这个愿海经髓的这个啊讲记呢，这一次呢就是这样简单的就是这样辅导过去了吧，啊就算这个辅导过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学期的啊课程呢，基本上到这个星期为止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那我也是非常随喜，在座大部分道友能够呢坚持的这个听闻佛法。我们听闻佛法的目的呢是在于改变自相续，我希望呢就是虽然我讲者呢也比较这个啊很普通，也比较低劣，有的时候甚至讲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偏激的这个地方，那这样子啊我们共同学习这一部这个 藏传净土法相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义啊，这一课里面包括了佛说阿弥陀经，还有这个愿海经髓，整个这个净土的这个第五册的这部分教义还是学了蛮多的东西。那么辛辛苦苦花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呢，学了这一部学了这一本书，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啊，哪怕是我们记到了其中的一个两个啊，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把它用起来，平时在生活当中在心相续当中，在习惯上面把它用起来，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啊，会使自己的修行有一个很大的增上的一种状况。所以这里呢，我也是祝愿所有的道友们的话，能够法喜充满，能够真正的依靠佛法的力量呢，能够改变自心让自己的心呢充满安乐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愿望。那今天的课呢就到今天的讲考呢没有，然后呢你们多在心上面去用这个讲考是一个方便方法，尤其对辅导员来讲，我们这边是有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轻人的话，那么还是需要这个要有一种的这个宣讲佛法的能力这样对弘法利身都有好处，是出于这个目的。不过今天的话不讲考，然后这个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有安排，然后呢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到时你们如果有问题也问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回向。贤劫第一千佛出世时，是不是所有众生都会成佛还是这个道理，佛要度有缘者，众生是无量的，那么有一些众生呢无缘见佛的话，那么暂时的角度来说也没办法在贤劫的这个劫当中度尽。如果贤劫中度尽的话，后面的话就成了轮回空寂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轮回是无始无终的吗？众生的这个无量啊，可是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它不是那个数字广大的意思，而是真正的无有限量。所谓的无有限量，那就必定意味着度不尽因为是无量嘛，是这个意思和贤劫有因缘的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度化，我们算是很有很大缘分的。因为我们不光是说跟贤劫千佛有缘分，而且我们跟过去未来三世当中只有三尊佛广传密法的那个这个佛宗有缘分，所以我们的缘分很殊胜。大家好好学，有一种欢喜心，然后呢做自己能做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是，我讲了前面的那一段，我虽然一盒的水我饮不尽，但是我能喝一口就解一口的渴，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我们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肯定每个人都会出现一些违缘和道障，对吧？每个人的自身的环境都不相同，那么不可能所有好事都是自己占尽了，所有的方便自己全部占尽了这个时候我就能好好修行了，这是在末法时期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自己处于的当下的环境，能吃一口是一口，能喝一口是一口，就是把这个法你能用得上一句，你就把它真正的用上它，三年之后绝对是一个大的改变，这人就会不一样的。这个话是最好的一个修行方便了。好，我现在我来看看好像有道友上麦了是吧？你稍微等一下。
心理法师，我说弟子说话听得见吗？
这个佛是无量的，那么这个佛的无量，它不一定全部集中在那个贤劫，不一定集中在贤劫。刚才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无量的佛度无量的众生，乃至于尽虚空际，恒时不化下去，是这样子的。现在那个麦上面有一位叫蒋军的道友是吧？能听到声音吗？
法师听得到吗？
可以，你请问。
我这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前行的，我昨天晚上听上次的直播课，然后我就说那个供万长呀，是说你如果用粮食来供你，就是修万长的时候，那个粮食最后怎么处理最好呀？
这个问题在后面的就会讲，你们看一下前行那个漫杂那一章节，后面在讲贡品的时候就提到，就说这个供过之后的粮食呢，一般不是很适宜自己再吃，而是可以把它供给这个飞禽或者鸟类，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把它供给 就是贫穷者，你们如果有一些能够啊，就是有一些那个贫困的这种地区啊，有这个渠道的话，可以供他们，可以把这个粮食供给他们，让他们受用。这个在那个大圆满前行的法本上面就有说明的，这个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到的。
哦，因为我昨晚听的是直播课，所以当时没。
阿弥陀佛。啊，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是吧？那好，我们那今天的这个辅导呢，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哦，空禅。
师傅，
请
师傅您好。师傅听得到声音吗？师傅，学生有个问题啊，请师傅指导一下。师傅有声音吗？师傅听到声音吗？
没听到声音。
没有听到。
好，你现在再讲一下，我们这边调整一下。
师傅听得到声音吗？
现在可以了。
好。师父，我有个问题啊，因为这是也是一个道友，但是可能是不同教派的道友，弟子没有能力来破斥，不晓得他这种讲法对不对，请师父指导一下好吗？这是有关于他当很久很久以前来讲话，他是佛教派的，然后他是说呢，阿弥陀佛来，弥陀经来讲话是属于不了易经，然后他的理由是这样子的。他说呢，以佛的究竟义趣依义乘派来讲的话，阿弥陀经来讲的话是属于不了义经，这是因为呢经文主要呢它阐述的是世俗地的方便方法，经文当中呢没有显示呢空性义的关系，所以呢安义为不了义经。并非呢不了义就是说非佛说，非佛实语哦，乃是呢佛为了度化不同根器的众生而说的，也是呢间接引导众生呢屈入佛道的方便方法，缺其不可。总之呢经文如果有展现佛的这种究竟本怀空性呢，它就是了义经，如般若蜜陀心经，或者说就是般若像我们的般若摄颂等。那像一般我们读诵像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或者是无常经呢，大多是属于那不了义经，也就是说呢在经文的内容区分的是了义跟不了义呢，如果经文当中有如实的展示空性的话，它属于了义经，但如果没有展示空性义的话，就称为不了义经，或者说呢以世俗地跟圣地来区分，就是了义跟不了义。然后他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现刊有明说，所以呢我弟子不晓得他这样说法对不对，请师父指导一下好吗？
这个问题倒是问得很好，但是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啊，他刚才举的这个几个角度呢不能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我们对这个了义和不了义的这个概念呢，首先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因为它在不同的经教里面了义不了义的这个理解方式呢也不相同。那你像这个说到这个净土的这个方面啊，如果说是不了义你这样去说的话肯定不合理，为什么呢？刚才我记得刚才就是空禅在讲的过程当中就说了义的经典一定要涉及到这个生意空性，那这个也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这样说，只能说是一个方面来这样宣讲。那安立为不了义经是因为里面没有涉及到空性，这个讲法的话太笼统了，这样去说太笼统，而且这个净土教言不管是任何一个教言，并且刚才说是这是因为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有这样的必要所以才宣讲，那我想还想再反问一句，那么了义的经典佛陀之所以说是给众生说嘛，对吧？那他也是因为有这样度众的必要和方便，所以才说了义经典对于有一些众生的根基来说可以直接呢就是切入到这个所宣讲的这个般若的实相义当中，那么这佛陀是有必要，没必要佛陀就不会说， 所以任何的一个了不了义的这个经教的话，那么都是佛陀有必要而宣说的。这个就是单单以必要的方式，不能够建立说啊净土就是不了义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相似的。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从啊我这个记性不是很好，你刚才讲了好几个角度，可能就我听完了以后就有些就忽略过去忘掉了。那如果说是从我自身的这个理解上来说的话，那么净土法门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它是上中下三根普被，也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讲啊，你说按照一中观应成派的这个教义来讲，它确实是讲了万法的实相，菩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那是最了义的。这种了义的方法呢，但是对于有一些中下根基者，或者是对于小乘行人等等的这些普陀伽罗来讲，那么这个经教对他，就是这个法义对他能不能够起到直接的利益作用呢？就不能。那你说呢，如果说起到直接利益作用的，或者是间接利益作用或间接的度化作用的，这个案例了义不了义，这个也是不能够这样来成立的啊，这也是不能这样来成立的。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曾经在学习解义会见的时候就讲到说，了义和不了义的话，最关键的就是它这两个都有必要和有意图，关键的一点就是是不是与理证有妨害，而且这个理证呢，有的时候是世俗的理证，有的时候圣义的这个理证是不是有妨害，从这个方面理解。当然这个如果我们从一个侧面啊，就是凡是讲到这个啊，说这个般若的啊，讲到大波空性的这样的这种观点都是了义的，这个我承认。讲到世俗当中显法的这个方面的话，你说它是不了义，比如说像蕴藉处啊，说我存在啊等等这些观点说不了义的话，那么你从这个方面来这样说我是不否认的，你确实是不否认，我承认。那真正的实相义当中，无佛无众生，无有可度的众生，你发菩提心也是一种分别念，那么菩提心也是不了义的，对不对？你要这样子去说的话，那我从某一个侧面来讲我是可以认同的。但是你不能就说以这个方式就确定说什么叫做不了义的概念啊，就是你这个对方这个不了义的概念要理解啊，要理解他是站在哪个角度来理解不了义的。那我们这里不了义的层面的话，以前在讲解义会见专门提过这个净土的问题，就是说把净土列为不了义，那么是认为什么呢？净土的这个它不能够起到就是说你念佛十声就能往生，它只是一种密意的说法，不了义的说法。那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观待根性啊，就是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中观应成派呢，就是中观应成派的直接所化众生是属于上根立志者，那么中观自续派的直接所化众生大部分属于是中下根基者。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些法门它有它自己相应的度化的这个众生。但是呢，这个净土法门的话，我们为什么说它上中下三根普被，就是指的它对于三种根性它都能度化。这就说明什么，我中下根基我就再不说了，对不对？它是一种渐次的方法，那确实它这个是我们成佛的一个途径和方便，这个我不提。那对于上根者来讲，它确实可以在通过净土法门，他这个一心专注念佛，他可以入到实相当中。那你说他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呢？他即身可以得到成佛的啊，得到究竟成佛的这样的这种功德，那他是了义的法门呢还是不了义的法门，如何去理解？是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是去抠一个字呀，我就要给净土法门安上一个了义我才满足，或者我就是要给净土法门安上一个不了义这才合理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在意义上面去通达圆融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刚才你像你讲到那位道友啊，他从几个方面讲，我觉得某些角度来说他这个讲法不能说是完全不合理的，那他有他的理由和根据。但是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双方对这个问题是以如何的一个理解啊，在意义上面去明白啊，在意义上面去明白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啊净土法门是不了义的，这个不了义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我是从什么法门我可以说净土法门是了义的，那么这个了义代表的是什么含义，这样去理解的话是比较通融的。这样的话大家在辩论之后不会升起邪见，而会在相续当中会升起一个正见。这就是啊，我只能是基本上大概是这个角度来回答一下，不一定回答的圆满。
好，感谢师父。因为有时候比如在别的宗派时候呢，对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看法跟角度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辩论吗？
最好是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
辩论的话，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的话，容易变成争论，就不是辩论，是争论。如果是沟通和交流的话，这样比较温和一点，而且呢，双方的话能够真正的从意义上面去了之啊，这样的话就说，各宗各派呢，他的那个就说是这个学习过之后呢，在这个表达方式啊、见解上面，他会有一些侧面的不相同。那么如果能够跟对方好好的沟通，你明白对方讲的那个意义上面来说的这个侧重点和他的这个含义的话，对自己呢就是能够升起定见，而不容易升起邪见，或者让自己对这个问题呢疑惑更多，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就说需不需要辩论的话，关键是我觉得还是多沟通好。那不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说啊非要让对方认同自己什么，有可能对方的他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跟你的观点本身就没有太大的相违之处，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什么辩不辩或者争不争的问题了。我们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最好的，尤其我觉得汉人啊，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多交流。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好的，感谢师父。
阿弥陀佛。这里说，我问的问题是，我们在给佛供花时能供菊花吗？可以吧，没有哪个经教里面单独说菊花不能供吧，好像在我的理解上头的话，只要是亲近的而且是你很喜欢的，其实应该可以供。供护法的食品应该怎么处理？哎，好像以前上次讲过吧，在大城市里面来说挺麻烦的，这个你们还是要找亲近的地方去施，但对你们来说比较困难。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了，是吗？什么是四德宝障？刚才好像这个在书上有吗？在小字里面都有，一个是世间的安乐的因果，还有一个是出世间的这个一重因和果，在书上有吧？上次解释了。无缘智慧资粮和有缘福德资粮如何理解？这个其实无缘的意思就是的无所缘，也是说所谓的智慧资粮的话，肯定是跟空性相联系的，就是它有一种观待。那么这个智慧资粮侧重从空性，空性的话实际上就是要空掉所有的二取，空掉所有的编执析论和所缘，就是这个缘，就是有了这样的这种能所的这样的这个关系，或者你有缘啊，就你有一个所缘的话，必定构成了能所。这个是源于我们的这个无明而来的，而真正万法的本性，它本来就是无缘的。所以呢，这个智慧资粮侧重是从这个空慧上面来安立的时候，那么必定的是一种无缘的体相，这就叫无缘智慧资粮。我们的所有解脱，必须呢要源于空慧才能够获得的。有缘福德资粮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福德分啊，就是在没有智慧摄持的这个情况下的这个福德分，它是一种有所缘啊，或者说呢，在名言当中呢，它有一种如梦如幻的啊这样的一个积累资粮的方便，可以称之为是有缘啊。它只不过呢，它是不单着，但是它有一种缘相，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的菩萨在布施的时候，那么它是如梦如幻的使者。如梦如幻的供者和如梦如幻的供品，对不对？那么虽然他心里面对这个三轮没有单着心，但是他必定有这样的一个圆的这样的一个相状啊，这些都属于可以说是属于福德资粮的这个范围。这是你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啊。那么我就回答到这个地方，基本上两个概念啊，大概这里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够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苏南德依檀迦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檀悉将揭伽那揭瓦隆扎巴依遮比措利周瓦周瓦修瓦修士利尤曼直不现回心依佛罗
我今回向主上感，随彼一切朝求学，三世诸佛所称他恩如是随神主大语。我今回向主上感，为得不现出身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唯愿速得金刚乘。阿弥陀佛，大家再见。